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17回。五色天雷在血丝中一声低鸣过后，竟蜷曲收缩，转眼之间化为了一颗直径丈许大的巨大的雷球，表面呢遍布血色的丝网，五色光焰流转不定。枯瘦男子见到此景，顿时大喜过望了，单手呢冲雷球一招，这恐怖的五色雷球竟然听话至极的向下落去。韩立等人见到这里均都是目瞪口呆，店主根本不给韩立等人发问的机会，身形一晃，人蓦然在原地消失不见。下一刻，地面上空间波动一起，枯瘦男子的身形就诡异地在雷兽旁边闪现而出，飞快地冲空中两手一扬，顿时啊，两道粗大的光柱喷射而出，一下子就没入到了离地面只有数十丈距离的巨大的雷球当中。顿时此天雷一颤，悬浮在了半空当中。如此近的距离，韩立三人将五色雷球蕴含的恐怖的威能感应得清清楚楚，均都是脸色大变。好在此雷球马上被枯瘦男子施法停在了高空，否则三个人说不定什么都不顾的马上收手而逃了，他们不会将自己的小命交到别人的手中。店主呢根本无暇顾及韩立三个人的心中嘀咕，控制住了五色雷球之后，蓦然口中一声大喝，雷球是滴溜溜一转之下，表面血丝顿时分开了一个小口，一声低沉的雷鸣过后，一道细细的五色电弧激射而出，目标呢正是下方的雷兽。在五色雷球一出现的瞬间，那雷兽似乎知道大事不妙，拼命地狂吼不已，竟将身上的黑色的锁链真的挣脱开了部分，并坐地而起。但是还没有等他再进一步行动的时候，五色电弧一声霹雳过后，正好击在了此兽的天灵盖上。雷兽呢哼都不哼一声，身形一挺，再次倒地。店主一见狂喜啊，一边催动头顶的五色雷球，一道接一道地劈下电弧，一边同时施法，让盘旋在雷兽头顶的翠绿木牌再次地喷出绿丝出来。这一次在五色雷弧和韩立三人雷电之力的辅助之下，那迷你的雷兽虚影再次惊怒地被拉出身躯，徐徐地向木牌飘去。纵然雷兽惊魂拼命挣扎而起，但是本身雷电之力大半都被五把黑匕首紧紧地锁住了，而肉身呢又在五色天雷和韩立等人压制之下，再也无力抵挡什么，被一寸寸地往那翠绿木牌而去。绿牌翠芒一闪，雷兽一声不甘的怒吼之后，被绿丝包裹的吸入到了木牌当中。枯瘦男子急忙两手十指连弹呐、一道接一道的法诀密密麻麻的弹去，木牌五颜六色的光芒连闪不定，将那惊魂的彻底的封印在其中。男子大喜，伸手一招，顿时绿牌化为了一团灵光，被他抓到了手中。
终于大功告成了，
店主狂喜之下大笑不已。韩立目光一闪，手中雷鸣之声一连，惊呼消失不见。
这是何意？愚兄不是要降服此兽吗？难道现在就可以了？
阴柔青年一收功法，望了望地上一动不动的雷兽肉身，又望了望店主手中的绿牌，眉头一皱。
此问正是韩立和大汉也想问出的话语。只要将此兽惊魂逼出，收服他只是举手之劳的事情了。我看下面就不劳三位再出手了。枯瘦男子将绿牌小心地收进了一个玉盒，哈哈一笑，一副春风得意的样子。韩立三个人呢，互相看了一眼，都感到了其中的蹊跷，当即一言不发，脸上可都浮现出了一丝警惕。三位放心，既然助我大功告成，我答应的酬劳绝对是不会食言的，三位请收好吧。店主嘿嘿一笑，袍袖一抖，一股白霞席卷而出，先前出现过的三只木盒直奔韩立三个人击射而去。阴柔青年和黑甲大汉纵然刚才心有疑惑，但是一见自己梦寐以求之物突然出现，自然大喜过望，顾不得再想其他，纷纷的伸手去抓自己的木盒。但是韩立一见此景啊，木中蓝芒一闪，身形突然滴溜溜一转，蓦然从身上飞出了一件金银色的长袍，一闪即逝，竟将飞来的木盒包在其中，随后整个人双足一点地，一下子倒射而回。一见韩立这个举动，手中刚刚将木盒抓到手中的阴柔青年一呆呀，他没有反应过来，暗叫一声不好，就想将手中之物再次扔出，可是已经迟了。只见木盒间的白光一闪，仿佛沙粒般的突然消失，现出了一颗拇指大小的晶莹的珠子，引雷珠。青年一声惊叫啊，手指一弹，就想将此珠一弹而飞，但一声雷鸣，那颗圆珠竟就此爆裂开来呀，一团刺目的白芒浮现而出，空中还剩下了小半体积的五色雷球，在白芒出现的一瞬间，化为了三道电弧，从高空一劈而下，速度之快，只是一闪呢，就纷纷地劈中了目标。轰隆隆的三声巨响，青年和一旁遭遇同样情形的大汉，瞬间就被五色电弧和白芒交织的雷光笼罩而住，两种威胁合二为一，雷光一脸，二人竟身冒青烟地栽倒在地上，生死不知了。至于韩立那边，被雷袍包住的引雷珠刚一爆裂，白芒呢就诡异地被袍子一吸而进，然后一闪一弹而出，空中落下的五色电弧一歪，却击在了丈许外的地面上，整个地面一晃，五色电弧所击之处，大片的地无声无息地化为了乌有，一个直径数丈的孔洞凭空出现在了地面上，此电弧竟然将二层的地板一击洞穿呐、啊！而韩立呢，却恰好倒射到了此孔洞的边缘处，身形一稳，面无表情地望向了不远处的枯瘦的男子。嗯？男子脸上笑容一脸，略微有些意外地发出了一声轻疑，但是嘴角一动，露出了一丝讥讽之色出来。韩立双翅呢，突然丝毫没有征兆的一抖，瞬间化为了一道清白电弧，闪入虚空不见了。而几乎同一时刻，两只青色的绿爪从韩立原先站立处一抓而过，食指尖处闪动着数寸长的赤色的雷芒，竟然是那只原本被黑链锁住的雷兽的肉身，不知道什么时候动了起来，悄然遁到了韩立的背后，神不知鬼不觉地对韩立偷袭。只是此刻的雷兽啊，双目眼珠乌黑发亮，灵智十足，和先前是判若两人呐。店主见雷兽一击没有成功，露出了意外之色来，但眼珠略转之下，身形一晃，人就无声无息地朝外侧倒射而走。但是 就在这个时候，男子头顶上空一声雷鸣啊，在清白雷光当中，韩立身形一下子闪现而出，二话不说呀，冲附近的树根铜柱袍袖一抖，数道刺目的金光一闪，就将这几根柱子斩成了七八节，整个禁制竟被韩立一下子破掉了。店主的身形一凝，顿时停止了倒退，脸色阴沉地望了过去。韩立双手抱臂，一言不发地悬浮在了半空当中啊。这个时候，他背后雷鸣之声一响，雷兽在四色电弧闪动当中面无表情地出现到了韩立身后处，和店主呢成夹击之势。我不管你有什么企图，真是想降服这只雷兽，还是只是对雷兽的精魂感兴趣，只要给我想要的东西，此地的事情我会当作什么都没有看到。韩立终于开口了，哼，你区区一名飞灵将，你以为你有资格和我谈条件吗？枯瘦的男子阴森地说道，阁下若是全胜之时，在下或许还真的没有什么把握，但是前辈刚才不惜精血的接连施法，现在这一身修为能剩下小半就算不错了。于前辈难道真以为一只尚未成熟的灵兽就能真的留下我吗？韩立不以为意地说道，随即呢忽然单手往手腕上一扶，顿时一道乌光激射而出，一个盘旋化为了一只小猴出现在了地面上。接着小猴两手一捶胸膛，顿时体型狂胀，转眼之间呢化为了一只体高数十丈、面容狰狞的巨鬼，气势汹汹地盯着背后的雷兽。同一时间呢，韩立通体金光大放，身上一下子激射出了72口金色小箭，围着他的身体四周盘旋不定，而背后则浮现出了三头六臂、金光灿灿的繁盛真魔法相，两手在同时一翻转，一只呢漆黑如墨，手上浮现出了一座漆黑如墨的小山，另一只洁白如玉，却有五只迷你骷髅头围着手心上下飞舞啊。韩立背后双翅再轻轻一扇，一只青光缭绕，一只五光十色，在金身法相两侧又浮现出了一只青色的恶鸟和五色天凤的虚影出来，三个法相同时现出，气势威严，灵气冲天，几乎让人不敢直视。原本嘴角呢还带着一丝冷笑的店主脸色陡然大变，以他的修为自然感应到韩立背后法相蕴含的强大的威能和亮出宝物的吸力，而提魂兽变身的恶鬼如此的狰狞巨大，更是一看非同小可呀。你是什么人？天蓬族中杰出的弟子我都应该知道一二的，没有你这一号人才对呀。枯瘦男子沉吟了一下，蓦然厉声问道，我是什么人并不重要，关键是在下建议，前辈觉得如何？阁下修为从炼虚后期跌落到了初期境界，纵然还藏有什么后手，在下也有一半的把握可以击败你的，只是在下并不想做什么鱼死网破的事情，只要将我要的东西交出来，在下立刻转身就走。韩立望着店主淡淡地说道。枯瘦男子闻言，目光在韩立身上转动了几下，略迟疑之后竟然露出了一丝苦笑出来，好，很好，凭你展现的实力的确有资格说这样的话，但是可惜的是，我纵然想答应你，也根本没有青罗果给你。先前你们在河中看到的宝物，只不过是我用五光族的独有秘术幻化出来的而已。你先前应该也有一些怀疑了吧？啊？
店主舔了舔嘴唇，试探着问了一句：“哼，秘术幻化，我修炼的功法的确能看穿一定的幻化，但我要的东西就是那河中之物。你的秘术幻化纵然厉害，若不是利用此物品，又如何能将青罗果幻化的这般真假难辨？”韩立大有深意地说道：“
你要的那个东西？”
店主听完这话露出了意外之色：“不错，这个条件不算过分吧？”啊，韩立轻笑了起来：“
若是要此物的话，我可以给你。”
这一次店主根本不加考虑的回答，单手一翻，一个木盒出现在了手中，并抛了过来。韩立目中蓝芒微闪一下，单手虚空一抓，一片青霞飞卷而出，一下子将木盒卷入其中，滴溜溜的悬浮在了身前。韩立神念一扫，面露一丝喜色出来，然后呢，打开了盒盖，一股药香扑鼻而来，盒中赫然正是先前见过的宝物。韩立二话不说，一张口，一团精血喷了出来，一闪即逝地没入到墨盒当中。顿时啊，盒中呢五色霞光一闪，翠绿的果实就仿佛泡影一般的变形缩小了起来，转眼之间化为了一枚拇指大的赤红的果核。盒中放置的竟不是青罗果，而只是此果的一枚果核而已。
我的确在许多年前的一次缔约冒险当中无意中得到了一枚青罗果，但是为了催育雷兽，在不久前才刚刚的用掉入药了，否则就算真将此果交给韩兄弟也没有什么的。此果的果核也价值不小，但和青罗果本身相比却差了许多，于某也不让阁下吃亏，你看我再补偿几块极品灵石如何呀？
男子的目光在韩立欣喜的面容上扫过之后，心中一松，含笑着说道。接着他袍袖一抖，一个青色的皮袋飞了过来。韩立眉梢一动，没有贸然接过，而是背后挥光一卷，顿时呢将此袋子扫入到了原磁神光当中。皮袋子呢在辉光中滴溜溜的转动，竟没有办法坠落。好吧，既然前辈如此说了，韩某也就不客气了。神念瞬间感应到皮袋，嗖的一声，皮袋凭空一闪消失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看到韩立这手诡异的神通，店主脸色微微一变，但是随即浮现笑容询问道：“
韩兄弟，神通果然不同一般呐，不知道这韩兄弟下面打算？
我既然得到了想要之物，下面自然不想再过问什么了，只是若是可以的话，这两个人也交给我处理吧。毕竟他二人是和我一块到此的，若是也失踪不见了，在下对其他天蓬人可不好交代的。而此事了之后，前辈多半也不会待在圣城中了，对不对？”韩立悠然地说道：“
交给你也不是不行，不过这两个人的脾气可不太好，此次没有得到想要之物，反而吃了这么大的一个亏，恐怕可不好安抚的，还不如一了百了，将他们解决掉算了。”
店主并没有对韩立的话语感到奇怪，而是低声一笑：“在下虽然也想如此做，可还有事情在身，必须留在天蓬族一段时日的。至于如何安抚他们，在下会想办法的。”韩立轻描淡写地说道：“
行啊，既然韩兄弟如此说了，那么这两个人呢，就留给你了。”
店主不再多说什么，几乎同一时间，那只雷兽周身四色电光一闪，一下子在韩立背后不见了。下一刻呢，他就在雷鸣声中出现在了店主的身后。看来前辈一开始就没想过降服此兽，而是打算用这雷兽做身外化身吧。韩立盯着雷兽，突然目光闪动地问道：韩兄弟看出来了。店主打了个哈哈，话语含糊异常。韩立嘴角一动，刚想再问一些什么的时候，忽然之间空中传来了嗡鸣之声，原本呢被店主施法招来的乌云竟被狂风吹得溃散消失，天空放出了淡黄色的翼芒，同时啊发出了怪异的低鸣之声，有些地方的空间甚至开始微微的扭曲了起来。韩立瞳孔骤然一缩，这个虚弥洞天的天地元气已经被我抽尽了，不久之后就会溃散消失，我看我们抓紧离开吧。枯瘦男子望了望四周，眉头一皱，好啊，那就请于前辈打开一条路吧。嘿嘿，好说好说。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18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18回。店主呢，在韩立背后的那只五色天凤法相上一扫，随即他就口中念念有词，冲着虚空中一招，五色霞光闪动，原本消失的画轴竟凭空在霞光中浮现，将画轴一展，一道光柱从画面上喷出，二人身前蓦然现出了一个丈许高的光门，里面白蒙蒙一片，直通洞天之外。韩立神色一动，肩头一晃，顿时从背后飞出了两股辉光，将地上昏迷不醒的大汉和青年一卷，就凭空到了身后，而背后的提魂也体型缩小，转眼之间呢，化为了一人高大的黑猿，一闪之后就跟在了韩立的背后。韩兄弟，我们走吧。在韩立抓过大汉和青年的一瞬间，店主眼中一丝惊讶之色闪过，但最终呢，还是没有其他的举动，只是招呼了一声，二人一闪一前一后的走出了光门。韩立眼前一亮，外面赫然正是枯瘦男子的住处，一切平静至极，并未有任何异常发生，而在他二人身后处的墙壁赫然还是那幅须弥洞天图。韩立这才心中微微一松，虽然说动起手来以他的神通不见得真的惧怕此人，但是对方也不是普通的炼虚修士，一身的诡异秘术，他也绝不愿真和对方生死一搏呀。扑哧一声，墙壁上的古画一阵微颤，无声无息地化为了飞灰，消失不见了。韩立心中一惊，面上有些动容，一旁的枯瘦男子见到此景则一脸的肉疼啊，显然大为可惜这件须弥之宝的毁坏。看韩兄弟的样子，想来也不是多事之人，这二人就交与阁下处理了，乙某还有伤势在身，那就不送了。店主倒也干净利落，一重回到住处马上说出了送客之言。那韩立没有多留之意，一抱拳，袍袖一抖，将提魂兽一收，就一晃走出了大门。在他的身后有两团灰色霞光包裹着阴柔青年和黑甲大汉二人， 在后边远远望去，仿佛这两个人呢自行的跟在着韩立身后一般。老者一等韩立身形从大门外消失不见，脸孔上的笑容一脸。这个时候守在门外的两名手下也走了进来，恭敬地站在一旁。师祖，真的放着三人走吗？不会出什么大问题吧？一个人小心地问道。
哼，能出什么大问题？就算一会儿他真找人来的话，我们也早不在此地了。将东西收拾一下，动用地下的那个传送阵，我们马上离开圣城。这天蓬族是待不下去了，只有去五光族了。我早在五光族准备好了另外一个身份，谁也不会再找到我们的。
店主冷漠地吩咐了一声。
是，师祖。
对枯瘦男子的命令，这两名天蓬人竟然没有丝毫的迟疑，当即这二人呢开始飞快地进入一旁的其他屋子当中。枯瘦男子则站在原地望着大门处，脸上阴厉之色一闪。
要不是为了大事考虑，不想冒什么风险，以老夫以前的性子，说什么也要将你们留下。
他喃喃地说了一句，从怀里边呢掏出了一个药瓶，服下了两颗碧绿的丹药之后，随即单手往两身一抹，脸孔身形同时放出了刺目的白光。当光芒一脸之后，原地竟然现出了一名身材消瘦的儒雅中年人。此人无论是面孔神态都和先前截然不同，仿佛另外一个人一般。他大步地向大厅一角走去，单手呢往墙壁上一拍，一个向下的通道显露而出，中年人直接走了下去。同一时间，韩立带着大汉和青年呢到了附近一座建筑之后，四下一扫，偏僻异常，根本无人经过的样子。他当即将原磁神光一收，二人立刻人事不知地掉落在地上了。打量了两个人一下，韩立有些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嗨，算你们走运，要不是害怕连累到我身上，我才懒得多管呢。
他一边说着，一边单手一翻转，手中浮现出了数十根银针，破空之声发出，数十根银丝一闪即逝，没入到了二人的身体内。不知道过了多久之后，阴柔青年脑袋一阵头痛欲裂，一个机灵醒了过来。他刚一睁开双眼，立刻警惕万分的一蹦而起，两旁赫然是仿佛同样苏醒的黑甲大汉和韩立。
怎么回事？我想起来了，于老贼最后竟然没有给我们宝物，反而用引雷珠暗算了我们。
青年马上回想起了昏迷前的事情，不禁呢变得惊怒至极。而黑甲大汉摇了摇还有些昏沉的脑袋，立刻盘膝而坐，用神念仔细地检查着体内的情况。片刻之后，他才长出了一口气。
还好，就是被震伤了一些元气，并无大碍啊。
韩立却低首一语不发，但是目光闪动不停，似乎也在思量着眼前的事情。
二位可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事吗？
阴柔青年的目光呢在韩立和大汉身上分别一扫之后问道。
不清楚，我被那五色雷电一及身，立刻震动元神，人事不知啊。
哎，韩兄弟，记得你当时好像发现了于老贼的圈套，并没有中计去接那个引雷珠啊。
青年忽然向韩立问道。
嗨，在下区区一名飞灵将，怎能真的幸免？我虽然躲过了五色天雷，但是随后却被那只雷兽用雷电之力偷袭了一下，这不就和二位一样昏了过去啊。
韩立叹息了一声说道。
嗯，被雷兽偷袭？
哦，也对，此兽被于老贼用晶核寄附在身，
的确可以被其暂时操控雷兽肉身的。
有点奇怪，这老贼既然翻脸，他怎么还会留我们安然在此啊？
黑大汉却开始思量这透着一股诡异的事情来。
哼，有什么奇怪的，多半这老贼呀，一件大功告成，忽然又舍不得许给我们的东西，我当时啊就觉得有些奇怪，只是降服一头灵兽竟然会用如此珍惜的东西交换，看来他原本就打着赖账的心思，亏得此人的万雷坊在圣城也算是鼎鼎大名。
阴柔青年却脸色一变，破口大骂了起来。若是只想舍不得那些宝物的话，的确没有下杀手的必要，不过我们昏迷的这段时间，此人早就逃走了吧。
韩立点了点头说道。
一听韩立此言呢，大汉若有所思，显然的接受了这种说法。
对，不能让这老贼真的就这般跑了，走，现在就去他处，就算真跑掉了，说不定还能找出什么线索来呢。
青年目中寒光一闪，不甘地说道。黑甲大汉略犹豫，也就赞同了。韩立呢却目光一闪，摇了摇头，在下修为低下，这次能留得性命就算侥幸了，不想再追究此事，我就在此地和两位前辈告辞了。
一听韩立这话，大汉和青年都是一愣，不禁互相看了一眼。
我说韩兄弟，那余老贼如此的戏耍我们，你就真能咽得下这口气？我看韩兄弟一身雷电神通非同小可，应该也是大有来历之人吧。就算这老贼修为远胜我等，但先前施法抽取雷兽精魂的时候，明显元气大伤了嘛。哎，我们联手的话，他不足为惧。这要是实在不行啊，我们三个人也可去几位长老那里申诉。他纵然有些修为，难道还敢对抗族中长老不成吗？
青年咬牙切齿地说道。
族中长老没有必要惊动他们吧，此事我等还是自己处理就是了。
黑甲大汉脸色微变，这般说道。
算了，在下在圣城中还有其他要事，这次出现在此也是顺势而为，既然事情另起了变化，就不便过多分心此事了。
好了，二位前辈，晚辈就此告辞。
韩立平静地摇了摇头，冲二人一抱拳，背后双翅一扇，人就默然地腾空飞起，化为了一团青光远去了。
切，不知好歹，只要能找到余老贼，我二人联手也足以应付得了。
阴柔青年望着韩立远去的遁光，脸色阴沉了下来，转手对大汉说道。
哼，区区一名飞灵将，多他一个不多，少他一个不少，但余老贼竟敢做出毁诺的事情，恐怕还留有一些后手，我们的机会恐怕不会太大的吧。
黑甲大汉却有一些担心了起来。
不亲自追查一番，怎么能知道真的没有办法堵住老贼呢？
阴柔青年却连连的摇头。
嗯，也是，此话也有一些道理。好，我们走吧。
黑甲大汉哼了几声说道，随即呢，这两个人就向店主住处飞去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这个时候，韩立已经大摇大摆地返回了贵宾馆，一副将此事转眼放至脑后的样子。剩下的日子里呢，韩立就在贵宾楼中打坐不出，不停地服用丹药，巩固自己的化神后期境界。同时呢，他苦苦地参悟惊蛰诀的天蓬变这一变化口诀，好争取早一天真的将此变化神通掌握的炉火纯青，可用在实战上。时间呢就这样一点一点地过去了，
两个月的时间转眼就到了。这一天，韩立盘坐床上，身上一片片青霞流转不定，忽然神色一动，睁开了双目。几乎同一时间，一声清朗的声音从外边悠悠传来：在下白璧，奉大长老之命前来迎接前辈前去赴约。韩立双目微眯了一下，马上就恢复如初，身形一动，他鬼魅般地从床上一下子到了床下处。自从修炼了惊蛰诀，他感觉身体越发的轻灵，身法比以往更胜一筹啊。一推屋门，韩立走出了卧室，直奔大厅处而去。果然呢，当他出现在厅中的时候，那儿正有一名黄衫青年双手倒背地站在厅中。这青年看起来并不太英俊，但是眉清目秀，一见韩立出来就随和地问道：是韩前辈吧？在下奉大长老之命特来请韩兄动身的。青年虽然说只有化神初期修为，但是一举一动潇洒异常，寥寥数语竟给人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白璧，哦，看阁下气宇不凡，不会就是两位圣子之一吧？韩立打量了青年一眼，忽然轻笑了起来：晚辈惭愧，愧对几位长老厚爱，正是族中现存的圣子。有关韩兄之事，其实在下早就从两位家族长辈中得知一二了，在下还未多谢韩兄相助之恩，否则在下至亲长辈就真要有性命之忧了。白璧微笑的一抱拳：长辈，你说的是？韩立露出了意外之色：啊，家叔白雷。哦，你是白雷兄的侄子？韩立目光在青年背后金灿灿的羽翅上一扫，脸上现出了一丝奇怪之色。韩前辈不必觉得奇怪，晚辈是成年后才激发出体内的鲲鹏真圣血脉，羽翅才变成这般模样的。似乎看出了韩立的疑惑，白璧含笑解释道：原来如此，看来阁下也造化不小啊。韩立淡笑一声，随即他跟着这位天蓬族的圣子离开了住处。数个时辰之后，韩立出现在了一座用古朴的白玉砌成的宏伟的大殿当中。殿中庄严肃穆，在正中间呢，摆放着一张仿佛供桌的白石桌子，两侧分别摆放着五把石椅。此刻殿中除了金月、持续老者和美妇等二人外，石椅上竟还多出了一名身穿黑袍的高大的男子。男子浑身散发着淡淡的黑气，面容被遮挡得无法看清，但是背后羽翅乌黑发亮，竟是一对乌翅。在石桌上则放着一个赤红如火的匣子，上面纵横交错地贴着数片翠绿的古怪树叶，泛着和木盒颜色截然不同的绿光。韩立呢，早就站在四人面前，白璧则早已站到了一旁。殿中气氛凝重异常，但是几个人全都默然不语，似乎呢在等什么人一般。而那名新出现的黑袍人上上下下仔仔细细地打量着韩立，一副颇感兴趣的样子。又过了一会儿，突然殿外传来了脚步之声，一名背生白尺的银衫女子带着一股飘零之气走进了殿中。此女面白如玉，日如秋水，身上一尘不染。雷兰，你好像来迟了。金月望着此女，黛眉一皱地问道：启禀大长老，我临时参悟一些法诀，突然有所领悟，这才耽搁的时间，还望几位长老见谅。 此女呢冲金月等人微一躬身，既然是参悟口诀有所领会，那就算了。金月一听女子此言，神色一松，那女子呢口中称谢，也站到了一旁。
我叫你们聚集到此地的目的，想来你们应该都已经知道了，这次的地狱试炼关系到本族生死存亡，所以无论如何你二人都必须有一人通过试炼继承本族圣主之位。但是我们几人已经收到了消息，那些和我们天蓬族怀有敌意的赤荣等分支却根本不愿本族逃过此劫，多半呢会让一同参加试炼的人对你们暗中出手。你们二人成为圣子的时间因为太短，若再有他族圣子横加阻挠，这次试炼肯定有去无回。为此我请来了韩道友加入了我们天蓬族，临时充当本族的第三位圣子，到时候好助你们一臂之力。少女盯着韩立三个人徐徐说道，悦耳的话语之声啊，在大殿中轻轻地回荡着。白璧和新进入大殿的女子听到这里，都抬头望了韩立一眼。青年呢，目光温和可亲，而银山女子眼神却清澈如水。韩立则微微一笑。韩道友自身已经炼化了一枚鲲鹏之羽，再加上我等又助其融入鲲鹏真血和舍利，说是我等天蓬族人，其他族也没有什么话可说的。但是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有关韩道友的事情，你等二人还是对外不要声张的好，只说他是本族在海外培养的一名族人即可，明白了吗？少女叮嘱道。
谨遵大长老之命。这一次一对男女啊同时低首应声。
少女满意的点了点头，又对韩立凝重地说道，
韩道友，我已将天蓬知识副卷从密室中请了出来，并且石长老也恰好返回，正好呢也可参与解开卷轴上的封印，你准备在卷轴上留名吧。
所谓的石长老，那自然就是在一旁的那位黑袍男子了。
有劳几位长老。韩立没有客气，口中答应道，目光落在了桌子上的木盒。
见韩立这个举动，金月单手冲木盒一招，嗖的一声，此物直接被抓了过去，放在了少女的手心中。这一下子，不光韩立，其他几个人的视线也都全部集中了过来。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69回。